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年，你的爱，你的手牵引我们走过每一天，牵引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也走在你的话语之中，走在得胜之中。是吧，今天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姊妹心都向你敞开，是吧，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谢谢主耶稣，是吧，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的敬拜单单的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敬拜的时候，主啊，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遮盖我们，在敬拜时候，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忧虑啊，忧伤变为喜乐，主啊，让我们的重担，主啊，都由你替我们承担。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必使我们得以安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过去一年带领我们走过，主啊，过去一年数算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都充满了感恩和赞美。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健康的站立在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有工作、有家庭、有儿女，谢谢你让我们在前面有盼望。感谢你引导我们的每一天，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让我们依靠你永远的得胜。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儿女，让一切都充满了赞美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好，弟兄握握手，感恩节快乐。跟旁边的弟兄握握手，说感恩节快乐。哈利路亚，感恩节快乐。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啊、这个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在感恩节啊，我们要啊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心，同时我们要讲关于感恩的信息。我们感谢主，礼拜五我们有差不多三百多位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有很好的晚餐，我们有火鸡，这火鸡好像没有吃完，今天还剩你们一会儿可以接着吃啊。我们在冰箱里的，没有，不用担心，是非常洁净的。感谢主。那我们感恩节到一起，就是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是关于感恩的事情。耶稣基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只有一个回来感恩。那么这个人呢，还不是犹太人，这个人是外邦人，是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不洁净的一群人。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不配的人他懂得感恩。很多我们觉得我们配，我们就不太愿意感恩。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伙子，那么他是一个销售员，他销售了一个月，他没有什么成绩，销售了一个星期也没有什么成绩。后来他老板说：你要再没有什么成绩，我就 fire 你啊，我就 fire 你。那么他心情非常的忧虑，那一天他要走出去销售，他走了一整天，那他走着了一整天，他也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啊，他走了一整天，走了一整天，他也没有看到这个有人来买他的东西。所以他又饥又冷又沮丧的时候，他就敲开了一个人的门，他说：我很寒冷，我可不可以到你的屋坐一下？一个年轻的美丽的女孩子就把门打开，让他进去坐下来，还给他一杯热牛奶。那杯热牛奶使他感觉到人生的温暖，他感觉到他前面的盼望和力量，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改变不一样。后来他经过奋斗，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医师， 也成为一个医院的院长。那么有一天他在手术的时候发现一个女孩子来手术，他认出这个女孩是曾经当年给过他一杯牛奶的女孩子，他就很尽心地为她手术，他在想我该用什么来回报她呢。那后来当这个女孩子她的手术完，这女孩子正在为昂贵的手术费发愁的时候，在她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在手术费的单子上写了七个字：手术费一杯牛奶。那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感恩弟兄姊妹是一个行动，感恩是一个决定，感恩是一个选择，感恩也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一种回应。感恩是我们让生活更灿烂，让我们的生命更强壮。感恩是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耶稣基督所要求的上帝的儿女。所以感恩的心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学习感恩。我们从这图片看到耶稣医治了十个得大麻风的人，那么这十个人有九个是犹太人，他们认识真理啊，他们却没有感恩的心。那唯有那一个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甚至觉得他不配蒙上帝的恩典的人，他却回来大声的归荣耀给上帝，同时呢他向耶稣俯伏跪下感谢上帝来医治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这种感恩的心吗？中国人是我们常说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感恩的民族，我们中国人最会感恩，但是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来我们慢慢忘记我们祖先的传统，我们开始学习抱怨啊。所以感恩的对面就是抱怨，你会常常会发现抱怨使人的关系变得紧张，抱怨使我们远离上帝。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抱怨甚至讨上帝的愤怒啊，以色列人其实也会抱怨。我跟你讲，越聪明的人越会抱怨啊，那种傻人是不会抱怨的，那种没有文化人是不会抱怨的。我很少听福建人抱怨，他们逃到美国没有工作没有身份，但是你会看到他们真的是不抱怨哦。而且真的福建人很特别，福建人的婚姻是全中国最稳定的，基本不离婚的，因为离不起没钱，而且自杀率也是最高的最低的。在美国的福建人他的自杀率是所有的中国的移民族群最低的，因为他们都是偷渡来的，好不容易过来怎么能死呢？你看你跳楼的自杀的博士很多，有钱的人很多，对不对？其次就是硕士，再其次是学士。福建人没读过大学，不懂什么叫自杀，会杀别人。忘了你们看那个视频，有一个一帮暴徒跑到一个福建的卖海鲜的姐妹家里去抢东西，那枪打啪啪啪一下就打死一个打伤俩。你不要以为你在学开枪才一个月，我告诉你。所以你会看到说为什么有的人他容易抱怨，有的人容易感恩，因为那个人比较知足，那个抱怨的人就永远不知足，他永远看到别人对不起那一点，别人对得起很多帮助的很多他看不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上帝有没有感恩呢？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每一年受洗很多人，受洗完了都哪里去了呢？对不对？好像受洗十个就剩一个回来，对不对？有没有啊？有没有回教会说受洗了天堂门票拿到手了，我不需要去教会，我去教会干嘛？还要敬拜站着，还要奉献拿钱，然后到那儿我还得听牧师来教训我，我干嘛？我已经天堂了。我跟你讲真的，我们教会受洗前年100人，去年100人，现在回来的就跟那大麻风差不多得医治的，你想是不是呢？我们人真的有感恩的心吗？所以恩典，你的感恩不是对教会，不是对牧师，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你们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指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对人的恩宠、恩惠和恩慈，这是上帝的永恒的属性。记住啊，这是上帝永恒的属性，不是我们人可以通过任何的努力、
行为美物贿赂可以赚回来的。
我们觉得恩典是可以通过贿赂的，那你就错了。恩典是白白给的。
那么恩典，基督徒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基督恩典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用他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来让我们能够在永恒中有份与神和好啊，这是恩典，这是恩典。那么恩典无论在什么呢日子里边，上帝的恩典永远都不改变。弟兄姊妹要记住，所以有人抓住就赖在恩典上不成长，反正恩典永远不改变。有的人说我犯罪越大呢，上帝赦免我，那在这个恩典就越大。我们为了让上帝恩典越大，我们就多犯点罪，然后上帝恩典就大了。你说这都是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对不对？你已经在得了恩典了，懂得救恩了，你就不能够以还在赖在恩典上不成长，否则你就浪费了上帝的恩典。那这个很重要啊。那所以恩典对我们回应的人来说，我们应该去回应他。以弗所说，因着爱，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出于神奇妙的智慧啊，是神奇妙的智慧。我们当以信心回应上帝的恩典。所以你要回应恩典，需要信心。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当我们回应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啊，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感恩不是头脑上的知识，感恩是心灵的触动。感恩是因为被神所感动的人从心里发出的一种赞美。感恩是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感恩。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什么叫凡事谢恩？我礼拜五讲了 everything， 我一讲英文大家就笑。詹姆斯的英文很特别，全世界就一个那种发音。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要感恩，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所有事情我们都要感恩。那你想想，你今天你坐在这里有没有感恩呢？现在我坐在这里，哎呀，前几天坐不住腰疼，哎，今天坐在这儿很舒服，有没有感觉？感谢主。如果你坐在那椅子很舒服，你知道那椅子是每一次我们都会打扫的。礼拜一你们走了，我跟汉克我们就把每个椅子打扫干净，你们底下放的东西我们都要拿干净。那你坐着有没有感恩呢？而且我还是为每个椅子祷告。我会常常说，主啊，坐在这个椅子上的人这个礼拜他要蒙福。你们坐在这椅子上的人这个礼拜他的忧虑又变为喜乐。坐在这椅子上，他有疾病，主你就医治他，因为我已经为这椅子祝福过。你们任何一个小事情，弟兄姊妹都是有感恩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很高兴你们来，因为椅子我都打扫干净了。我很高兴每个上面都坐满了人，因为那个椅子我已经祝福过他，祝福过未来要坐在椅子上的人。那你有没有感恩的？你有没有感谢你的父母？感谢你的妻子，感谢你的丈夫，感谢你的儿女。儿女尽管可能今天是最难搞的时候，到了听那阵儿，听那阵儿13岁到18岁，对不对？有的不要19岁、20岁也挺难搞，21岁也不见得好搞，我告诉你哦。可是你感没感谢？感谢主，我过去没有遇到过这么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跟下一代有过沟通，今天我突然了解，我要了解他们，我要倾听他们说什么。我知道他们的选择。那这次这个美国选举，年轻人跟年长的就不太一样的选择，对不对？很多年人选择了 Hillary， 很多年长就选择了这个川普。那你会家里会发生争论？会的。年长的打败了年轻的，但是要记住，年轻的未来还会打败你年长的，因为他们代表未来，我们代表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你要了解什么都是上帝的礼物。你们儿女是上帝的 gift， 礼物上帝给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应该献上感恩的心，献上上帝给我们儿女，给我们家庭，也感谢上帝给我们疾病啊！如果没有疾病，我怎么能做牧师呢？对不对？ 没有疾病，我们还觉得我们可以活到一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突然有病才知道，哎呦，我们的年岁不多了，数算一下自己的日子吧。我一数算，我都快60了。我说你们吓一跳，你知道吗？我一数算，如果活8岁，我是20多年，开什么玩笑啊？好好活吧，这个年龄了。当然，我们今天很多数算还，我才17岁，我还快快快快快长。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从3点。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我们从3点来看。那么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一点，人人需要恩典，人人需要恩典，就像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一样，人人都需要恩典。我们这里都看到经文，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经过一个村子，是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地方，那么他就进入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呢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要读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这叫归纳法查经。所以你们在小组里查经要记住，当读一段经文为什么读不懂呢？因为你没有用这个6个定律，何时何事何人何事何物何因何果。那你看你这就知道了，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事情是耶稣传福音往耶路撒冷去路过的地方，他路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加利利，然后呢路过一个其中更具体的一个小村子，在那个小村子里边出来了一群人，10个人，那这10个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长了大麻风的人，大麻风今天不多了，在中国云南还有，还有麻风村一般的是不能够接近的。在当时得大麻风，不仅身体有疾病，而且他们在过去的旧约的神学中认为得大麻风的人是被上帝咒诅的人，是他们犯了什么罪，或者他们祖先犯了什么罪的人，所以他们才得大麻风。他们得大麻风不仅身体上苦处，他们心灵也很孤独，也很痛苦。他们苦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不能跟亲人触摸，不能跟亲人接触，他们也不能够住在这个正常的村子里边，一般都给他们隔离起来。同时呢，他们要见到人，他们要首先要说不洁净不洁净，就你告诉你我不洁净的来，你离我远一点当然你又不喊你就犯了律法。所以他们要看到耶稣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人表现是他们远远的站着，第12节说他们远远的站着，他们不敢到耶稣的跟前，所以他们大声呼喊，他们呼喊什么？耶稣啊，怎么样，可怜我吧。他们是不是值得可怜？所以他们的第一，看到麻风病者的苦境，他们相当的可怜，他们是被律法，摩西的律法要求他们不能与人接近，他们必须隔50码的距离，50码，那就你到教堂那门口差不多了，你就得喊我不洁净，那个就走了，就绕过你，你也得绕过人，那这种人就非常痛苦嘛。所以得大麻风的人要与家人亲人朋友村民隔离他们不仅身体痛苦，他们心灵同时受到煎熬，他们要给自己定一个不洁净的人的罪。所以当耶稣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祈求。第2点，我们看到他们非常懂得祈求，他们说，第13节说，耶稣夫子可怜我吧。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看啊，回到经文，耶稣夫子可怜我吧。好，耶稣夫子可怜我吧，第13节13节，为什么他们不去求医，他们却求耶稣的可怜？因为他们求医治不好，他们当时没有办法面对麻风病的疾病，这样也没有办法面对血漏的疾病，很多的疾病不能够没有药不能得到医治，甚至很多的疾病不能够手术，因为当时没有手术你们看过大肠经啊，你们知道那个大肠经 最后一集才开始第一次的手术。过去中医都是服药，没有手术。那在中国古代第一次的手术什么时候你们记得吗？肯定你们不记得，在《三国演义》里边啊，华佗对不对？把曹操脑袋给砍开了啊，飞出个鸟来，脑袋里飞出个鸟来，对不对？曹操头疼就好了。当然，你砍个试试，那就是手术。其实，那师母的脑袋不也被砍开了吗？但是没飞出鸟来，飞出这么大瘤，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是不能手术的。手术是今天才有的，所以麻风病他们远远的站着，他们大声喊一句话，在第十三节说：“耶稣夫子，可怜我吧！”耶稣夫子，可怜我吧！看，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他为什么喊耶稣夫子呢？因为他们可能听别人说，这位耶稣是造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他们可能听别人说，这位耶稣他可以让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得大麻风的得洁净，他可以医病赶鬼，他可以用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所以他们相信耶稣是先知，耶稣是夫子，是老师，耶稣是那位医治者，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凭着信心就喊说，耶稣夫子，可怜我吧。他怎么喊呢？一定很大声吧，因为隔50码，对不对？耶稣夫子，可怜我吧。耶稣听不到，对不对？他一定喊很大的声，耶稣，10个人一下，夫子，可怜我吧。哇，对不对？你有没有呼求过耶稣可怜你？没有，你就觉得你是主，你可以 handle 一切。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可怜的。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不知道处理，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不能够逾越，所以我们需要这位神来帮助我们走过去。神的帮助就是恩典，对不对？我当年生病的时候欠了多少的钱，那个账单记得真的是不舒服，求神帮助我，求神替我还账，你知道吗？那当然感谢主，神就替我还了。十几年过去了，这个讨债的也不讨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要了这个钱，要也不给。然后呢，就让我填一个表，签个字 ，fax 回去就完事儿了。一直到今天，我才懂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欠钱不用还。你不要笑啊，恩典就是你犯的罪，你应该，人犯罪是需要付代价的，对不对？可是你犯了罪，神在十字架上替你还了，不需要你还，他赦免了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洁净了你，是你信靠他那一天开始，你就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耶稣就医治了。耶稣第14节说，耶稣听见耶稣听见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你看啊，这段就这一句记载非常有。耶稣看见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是信心呢。他们觉得耶稣应该是先按手为我们祷告才对，对不对？或者耶稣吐口唾沫抹抹我们的这个伤痛的地方才对吗？得做点什么动作，对不对？会耶稣弄点什么水给我们洗一洗？没有动作，就是你们去给祭司查看，那谁不会呀？但是这是从上帝的儿子口中出的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的话就是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几个人挺聪明的，因为他们要求医治，他们没有怀疑，就赶紧就去了。你们记得旧约列王记有一个叫乃曼的大将军吗？你们记得吗？不得了一种病吗？是吧？是麻风病吗？就得了麻风病。大将军得大麻风，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大都是好的啊，得了大麻风，然后他去找伊丽莎医治他，对不对？是谁告诉他的？是他们家有个女佣人叫小女子，是犹太人，告诉他说，我们的家乡有一个先知叫伊丽莎，他要医治你就医治你。他就备了很多的礼物啊，金银财宝啊，送给这个伊丽莎先知来医治他，对不对？他去的时候，然后伊丽莎告诉他说不见他， 就不见他。啊，他那个仆人在门口就告诉他说，我们主人说了，你就去那个约旦河洗七次，你就大麻风就没了，洁净了。乃曼就不信了，乃曼说，你们的约旦河难道比我们那个大河还好吗？啊，你们的松花江还比我们长江大吗？对不对？我们那个，我们难道没有河吗？我们就洗七次就好，我就要断指跑这么远，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来干嘛来，对不对？就不去，他就不相信说这个能医治，他也觉得那个先知应该给他祷告，甚至先知要进食，对不对？然后给他摸摸，弄点什么事儿，他以为是做法的，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外邦人做法的，先知是有上帝给的能力和恩赐，告诉你去洗就对了。后来他的仆人很聪明，说如果这位先知让你干更难的事儿，你要不要干呢？那你得干呢。那先生告诉说，把你那个什么，先身上都给你用那个药给你包上，然后拿鞭子打100鞭子就好了。他保证信，你知道吗？他就这个说不定能行。你让他简简单的说你去洗，不干。后来这个仆人提醒他，让你做更难的你也要做，你干嘛不去洗试一试嘛？洗完好了，感谢主。所以今天你看到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所以这个需要什么？当我们需要医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从里边来的信心。你们好了，恩典是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的，恩典是需要你的信心能够到达上帝的面前，你这个礼物才能够得到。哈利路亚。我们常常的没有信心来领受恩典，我们什么都靠我们自己的分析。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们去让祭司查看，这10个人在医治的过程全都有信心，一下就去了，那就都洁净了，都洁净了。洁净以后的反应呢？我们看到9个不见了。第15节说，只有一个，那种有一个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然后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这段记载很，因为他呼求着大声，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他得了医治再回来大声，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你医治了我，赞美你，感谢你。他也是大声的呼喊。那这个人很特别，对不对？他医治的时候是大声，他要求医治的，他感恩的时候也是大声。弟兄姊妹，我们说要医治，我们要的时候我们大声要，感恩的时候我们小声说，主啊给我工作，主啊没有工作，哈利路亚。哎呀，结果一给工作了，凑巧了，会不会啊？不觉得是祷告上帝给我们凑巧了？有病了，主啊医治我，医治我，要不太痛苦了，医治我。结果一病好了，说哎呦凑巧了，本来我这病已经开始痊愈了，结果一祷告，上帝就凑巧了，对不对？啊，单身的时候，主啊给我个媳妇儿，给我媳妇儿，给你一个，还埋怨上帝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呢？对不对？主啊让我嫁一个高富帅，嫁以后突然发现高富帅出轨了。主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呢？这不都你要的吗？没有归荣耀给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我们要学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外邦人，他知道自己不配，所以他才感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就不懂得感恩，知道吗？路加福音15章里记载一个浪子，他对他爸说，爸，把我该得的家业分给我。你看这是什么口气？你要钱你得态度好一点嘛，对不对？要我的儿子女儿这样跟我要钱，一分都没有，我告诉你，对不对？我的女儿很聪明，她一给我打电话打勤了，态度特别好，我就知道要钱了。要不平时他忙着的，他不给你打电话的，对不对？那有一个人也是，他做个试验，大家说你回去做试验，跟你爸发一个感谢的话语，说主爸呀，我谢谢你过去。他爸就给回一个短信说要多少打多少。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朝神要，我们应该感谢神吗？神给我们健康，神给我们工作，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家庭儿女，难道我们不需要感谢他吗？我们神给我们空气，给我们这么好的空气，我们今天在美国是上帝给的空气，我们没有去破坏它，不像中国四处都是雾霾。那你今天你难道不要感谢他吗？感谢他，神给我们阳光雨露，神今天让下雨，我们不感谢他吗？我们省了多少水钱呢？ 所以阳光要感谢他，下雨更要感谢他，尤其在洛杉矶一下雨我就高兴，哈利路亚，感谢主，太好了，下雨太好了，你们，所以今天下雨很好，那下雨很多人一下雨就不来教会了，那就不对了，下雨该来到教会感谢神，你们，哈利路亚，赞美神，下雨才应该来教会，下雪更应该来教会，在家里待着多寂寞呀，对不对？来到教会，你知道德州的教会很兴旺，为什么兴旺？哎呀，热呀，没地儿去呀，就到教会来，冷气吹着，大家说着话，多高兴，你知道吗？要不都得忧郁症了，快。西雅图的教会也很兴旺，为什么？天天下雨啊，下的大家在屋里都快得忧郁症，一去教会就喜乐了。嗯，知道？洛杉矶的教会呢？哎呀，天气哇，山山滑雪，夏季游泳。然后出去捕鱼，每一天都是好天气。你看到你看你的朋友圈在干什么呢？很少写我今天去聚会啊，上帝的话语哪句踏实的我不多，都是我上哪个山了，下哪个海了，然后我吃了什么了，在大螃蟹、帝王蟹什么的大鱼吃了什么，然后就不断往上晒，全是跟肉体有关，跟灵魂没关系的。这种人你一看，让上帝一看。白白浪费恩典，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你的朋友圈就看你的生命如何，你发的东西就看到你的生命。你要记住，在新媒体时代，你的朋友圈，你那个微信，你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电视台，就是一个广播电台，就是一张报纸。这叫新媒体，你就是发布中心，你发布的一切影响什么人，很重要。对不对？你发的影响你的朋友往哪里走，是往世界走还是往耶稣基督的怀里走，那不一样啊。我们从那个看到你在朋友圈看到你的生命的态度，生活的态度，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里边要感谢主啊，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啊，做一个感，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做感恩的人啊，第二点学习做感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反应，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哪里去了？第十七节，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回来归荣耀给上帝的吗？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说，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耶稣问了一个问题，那九个哪里去了？耶稣不是没有问呢？那九个哪里去了？这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忘记了感恩。我想那九个都有理由，一个可能说谢谢主你医治了我，让我先回家跟家里人见面，因为麻风病这么多年隔离，见不到妻子儿女，老婆在不在也不知道了，赶紧回家，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感谢主，容我观察下真正得医治了吗，还是还会再复发，对不对？第三种人说感谢主，也不知道这次能够医治多久啊，也许是凑巧了，我再观察一段时间。第四个说，哎呀，我根本就没得过这种病，你知道吗？有没有这种人呢？我根本就没得病，那病根本就不是我，我就是一种幻觉，现在回到了真实。第五个人说，哎呀，我也谢谢你呀，我开心的时候我就根本忘记了感恩的事。第六个说，感谢主，我已经在祭司面前感恩了，我已经献上了肥牛啊，尽了我的责任，可以了啊。还有一种人说，其实耶稣没做什么，他就让我让祭司看一下，我就去了就好了，不怎么就凑巧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不去感恩，但是那个归荣耀给神的人，他就懂得感恩。所以弟兄姊妹，感恩是需要体会，感恩需要学习，感恩是需要操练的。你们有没有感谢你的妈妈？有没有感谢你的爸爸？一想到爸爸，想到爸爸打你的那一次，对不对？一想到妈妈，就想到妈妈不给你钱那一回。你有没有感恩？说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有才华，读书很好，他去英特维有一个大公司，大公司需要一个经理的职务。这个董事长英特维有的时候说，哎呦，你这成绩真的好，哎，一看那人也不错，这孩子，然后就说，哎，你有全额奖学金吗？他说没有。说那是你父亲供你念书吗？他说我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他说那是谁供你念书的呢？他说是我的母亲。他说那母亲在哪里高就呢？他说我的母亲是给别人洗衣服的。哇，这个董事长看看，说我看看你的手，看他的手，洁白的手，念书的手。董事长说你回去吧。他就很沮丧，没有录取他。明天再来，我回去给你个功课，给你母亲洗一次手。这个年轻人回到家里边给母亲洗手啊，母亲洗手。他在给母亲洗手的时候，他发现母亲的手跟他的手是不一样的。母亲的手两手都是老茧，而且裂着裂纹。当他给母亲手放在水里的时候，母亲感觉到疼痛，身体稍微颤抖一下，他心开始疼痛，他流泪了。他知道这十几年来母亲就用这双手供应他读中学、小学、中学、大学，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母亲的辛苦，没有体会到母亲的辛劳。他也不知道母亲的手每次洗那么多的衣服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是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在给他洗手的时候，洗完了他就把母亲所有的衣服那些活全干完了，然后他叠好给客户送去。过去他觉得这是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同学见到我会笑死我，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常常笑我们，对不对？那我们穿的不够体面，我们到学校我们的孩子说，哎，你回去吧回去吧，你这穿的太难看了。我小时候送我儿子去学校，一到门口他就不让我进学校，你回去吧回去吧。我说怎么了？你的英文不好。我说你中文还不好呢。我是英文不好，我生在中国，你知道吗？那你中国还不如我呢，你知道吗？我怎么了？我就是中国人呢。我给你送去门口怎么样？我同学看着会笑你的，你讲的英文跟人家不一样。我是不一样，可是我没有英文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我觉得我不如别人，对不对？我感觉是上帝给我那一分就够了，哈利路亚。为什么我都要好，我都要都那么好，那还是我吗？所以你能不能体会到说父母那种爱？我们今天父母还健在，你还有机会感恩；父母不在，你只有流泪了、忏悔了，你连感恩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第二天又去见董事长，董事长说：“你看到他脸红红的、耳朵红、眼睛红红的，说你做了什么？”他说：“我给我妈妈洗手，然后呢，我把她的衣服全洗完了。”董事长说：“那请你告诉我你的感受。”他说：“我有三点。第一，我学习了感恩，因为没有我的母亲，不可能有我的今天。第二，我懂得了要和母亲一起去劳动，才能够体会到母亲的爱心。第三，他说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我以为这样爱我的母亲，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董事长说：“你可以来工作了。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赚钱为目标的人，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体会别人的辛劳、懂得感恩的人，他才能建立一个感恩的团队。”这个经理后来做得非常的出色，非常的出色。假如我们把孩子娇生惯养，我们华人特别惯孩子，你知道吗？尤其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特别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常青藤学校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其次就是 UC 系统，对不对？那如果考不上去，我们觉得做父母的很没面子，对吧？那所以我们就让他们读书啊读书啊，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我们就不太会全面的培养一个孩子，让他从小来懂得怎么能够跟父母相处，怎么感谢父母啊。尤其我们第一代移民是最辛苦的一代，想一想我们第一代移民，我们二十几年前来美国的什么样子，三十年前来美国什么样子，哪有没有在餐馆里打过工的？弟兄姊妹告诉我 Bill 你来的时候打过工没有？打过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知道一分钱赚来都是不容易的，他们台湾人就是一张单程机票来美国，能不能回台湾你自己挣第二张机票，父母就是给你一个单程机票。那 Bill 那时候说他老婆那时候 来美国不认识，一个女留学生要跟男留学生来接她，对不对？对，她都没接她。为什么没接？我凭什么接你啊？你又不是我太太，我会得花汽油钱。后来真成她太太了，我告诉你，这现在后悔了吧？所以图瑞萨想起来就说这事儿，想起就是说一辈子。当时说她穿个喇叭筒裤子，头发大钻头，这是我凭什么接你啊？那也不信主，现在信主了，做了传道了，感谢主，哇，真的接到家里去了。后来不容易的。那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来美国是一分钱都没有，我上岸的时候穿短裤来的，就拎一个塑料袋，里边一个擀面杖，啥都没有。你不要，那擀面杖是有 story 的，是有故事的，知道吗？啥都没有，但是我带着盼望，一块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新的土地在我面前，你们希望的田野。怕什么呢？你有没有这种盼望和力量？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今天再来美国，你看年轻人来，哇，我一个朋友来了，儿子就呱买个 BMW 送外卖。哟，真的奇怪，开 BMW 送外卖，我觉得成本不值。为什么呢？因为爸爸说你要学习劳动，给他买电便打，他就那我就送外卖去吧，学点劳动，还算不错的呢，你知道吧？有的还开那个更好的车，叫马格拉利，是马什么马蒂拉利什么，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是你钱买的吗？还是你老爸钱买的？我告诉你，这很重要啊！买完以后开飞车，在新加坡有一个，咵把人撞飞了，你知道吗？我们都不了，今天的孩子如果。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教导，让他学一个感恩的心，感谢老爸老妈来美国的这种辛苦的奋斗，你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他又如果不懂感情，有一些到社会上他不能成为有用的人，他遇到一点委屈一点挫折他就开始抱怨，知道吗？那个浪子不就是吗？抱怨的爸，把我该得的给我，他爸就给他了，给你，你能怎么样？拿着钱出去了，离开父亲。你看我们很多的孩子拿着我们的钱离开我们的面，拿着我们的钱买房子，拿着我们钱买汽车，然后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想想是不是挺难过的？那是你的责任，你没有好好培养他。你剪草的时候就让他在旁边跟着你，在后边学习剪草，对不对？那你剪花园的时候就让他跟着拿着剪子在那里学习给你剪花园。你做饭时就让他学习洗碗，我们这两个孩子从五岁就洗碗，我从来是不洗碗的，我做饭是不洗碗的，我最讨厌就是洗碗，因为我也洗不干净，我洗完了我太太再洗一遍，那何苦呢？但是我愿意做饭，我不愿意洗碗，所以我们两个孩子从小就洗碗，一到回到家里，大学毕业回来还是洗碗，习惯了，所以那孩子很感恩的。有一天我儿子要回学校，说爸，我这个没钱 ，credit card 忘在学校里了，没带钱，我想加一箱油，我就给他100块钱，他说我用不了，我40块钱就加一箱油，我说都拿去吧，剩下买汉堡包，不用，我就要40，你说傻不傻？那美国生的孩子就傻，你知道吗？教会长大孩子就这么傻，他妈就说那给你就要吧，说我不要，你们给我的钱都够了，你们给我的学费、给我的生活费都够。我就是这次回来忘带 credit card， 你给我40块钱就够了。我女儿中国生的就很聪明，那不要给我。那天我看我儿子，我就想这个孩子好，他懂得知足，他也懂得感恩。我们给了他，他很感恩，你知道吗？有时也会跟我们发生冲突啊。有天跟他妈妈冲突很大，他妈妈就哭了。因为不太听话了嘛，就火了，火了就说：“我告诉你，从这个学期开始，奖学金没有了，不给你学费，不给你生活费，你自己去生活。”哎，这两个人就翻脸了，你知道吗？那天他要开学，我请他吃饭，我说：“走，吃饭去，开学我送你去哪个餐馆，你去挑。”哎，这个父亲要做慈父啊，严母就得慈父，那严父就得慈母，你总不能两个都那么凶，东西孩子没法活了，你知道吗？嗯，然后呢他说哦，那叫鱼骨头，有一家餐馆好听好吃，我就带他去了。点完菜我看这两人不讲话，真的吗？ 娘俩不讲话。我说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把你妈得罪了？他说没有啊，他得罪了我。哎呦，我说那为什么事儿？就说了一大堆理由。哎呀，我说你主要态度不好，我就觉得。我说那你妈妈不给你钱了，也你行吗？他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蛮现实的。我说，他说我学费是肯定是挣不来的，但是我生活费也许能挣够。我说那你学习不就停止了？他说我可以贷款呢，有什么了不起？哇，厉害呀！我贷款。我说那我给你算一下你的生活费，你做什么？他说我送 sandwich， 他有时候会去送 sandwich， 半夜去送，一个小时7块钱。我说那你一天送三几个小时？他说两个小时，两个小时14块，我够你生活费吗？房子1月1000多，对不对？吃饭1月500多，哎，你还得吃，还得穿，还得交朋友，还得出去，怎么够吗？怎么想都怎么不够。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很简单。他说真的？什么主意？跟你妈说句 sorry， 这事儿就过去了。我做主，你只要说 sorry， 钱我给你，好不好？我说你看啊，一个是 sorry 就一句话，很简单啊。然后就咱就吃饭了，你就啥都有了。你又不说回打工去，干一个学期，天天半夜去送外卖，然后钱还不够，哪个好？你告诉我。他想一想，就跟他妈说 ：“Sorry。”我说他妈就哭了，大家哭得一塌糊涂。哎呦！然后我说：“那跟妈 hug 一下。”不 hug， 跟我 hug 一下。所以你知道，上帝就喜悦我们。那个在他的面前那种依赖他，信靠他，就可以说我们做任何错事，我们就要说对上帝说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你爱我，我知你爱不改，但是我对不起，以后我不会这样做了，就好了，就好了，这就是感恩呢，你知道吗？那个浪子后来怎么样？走出去，那个圣经约路加福音15章说，那个浪子出去用了8个字：浪费资财，任意放荡。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败家子儿吗？说白了就是，对不对？把钱都花光了，回到父亲面前怎么样？父亲不计较，没有问说钱哪儿去了。我们中国的父亲说：“来来，咱们算个账。当时我说不给你，你非要要啊？怎么样？给了你怎么样？出去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说很多很责备的话，但是那位父亲一句都没说。那位父亲说：“回来就好，你是失而复得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爱，跟我们的爱也很不同。所以弟兄姊妹，要感恩是可以学习的。那我们怎么学习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学习感恩。一个父亲带着全家吃饭祷告，就是主啊，谢谢你给我们食物，谢谢你给我们家庭，谢谢给我们孩子，谢谢给我工作，谢完了，然后一吃饭就跟太太发火了，这菜怎么做这么咸呢？那这个鱼怎么搞的？怎么这么腥呢？是没过油。他儿子看看爸说：“那爸，我是学你前面的还是学你后边的？你告诉我，你要做榜样，哎妈，我们做父母的做的不够好，有时候不怪孩子，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我们受的文化的教育不够好，我们没有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如果你天天在家里荣耀神、赞美神，孩子看到他一定会学习的。如果你天天讲抱怨的话，夫妻吵架他也会懂得的，他也会影响他的。所以为了你的下一代，好好的做一个感恩的人。你们哈利路亚。第三，我们应该操练在不顺利的时候感恩，感恩从现在开始，操练在你不顺利的时候学习感恩。我们有一句说：“哎呀，那个人感恩，因为你看上帝多爱他，给他那么好的身体，给他那么好的家庭，那么好的工作。我有什么感恩的？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不需要感恩。”不说，我们还要抱怨。你知道有一个人在感恩节期间，有一位先生垂头丧气的来到教堂，他坐在牧师的面前，他向牧师诉苦。牧师说：“感恩节了。”不要诉苦，你要感恩。他说：“我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我没工作了，我找了一年都没有找到，我找了10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我有什么感恩的？我有5个孩子，一大堆等着吃饭，有什么感恩的？”牧师说：“这样，拿个笔，给你一张纸，我问你写， 第一，你有病没有？他说没病。我啥都没有，就是没也没病。说那你要不要感恩？哎，他说哎，这个是需要感恩的。然后说你有太太吗？他说我有啊，我的太太虽然我没有工作，还好没有离开我，还在爱我。说那这是要感恩的，写上感恩。他说给我对他很愧疚嘛，让他这是感恩，写上。你有孩子吗？他说五个孩子啊，我有五个孩子，男女都有。那这五个很可爱的孩子，虽然这个我这个收入没有了，但是孩子很争气，他们书都念得很好。那写上，就写上了。牧师又问他，你胃口好吗？哎呦，他说那胃口太好了，因为没有什么钱，见什么都好吃，每次为了孩子能吃饱，我才吃七分饱，所以七分饱对身体是最好的。感谢主，感恩，写上。嗯，你们又问他，牧师又问他说，那你睡眠怎么样？他说哎呀，躺在床上就睡着，脑袋一按沾枕头就打呼噜。妈说感谢主，你看有钱人不见得睡得着，对不对？你看你睡得那么好，你感谢主。写上，写上。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写，你能写多少？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写，我们会写多少？最后牧师说，你眼睛怎么样？哎，他说我视力很好，我能看见很远的物件，所以我开车的时候不用戴眼镜的，非常好。感谢主，虽然你没有工作了，可是你这些都是有工作不见得具备的。所以牧师说，好，写第一，你有很好的身体，第二，你有一个好太太，第三，你有五个好孩子，第四，你有好胃口，第五，你有好睡眠，第六，你有好视力。牧师最后问他，你有朋友吗？他说有朋友啊，因为我没工作，很多的朋友资助我，所以这朋友来往就越来越多。感谢主，你还有好朋友。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当他写完以后，这个人说，感谢神，我是一个应该感恩的人，我有这么多的好处我都没有注意到，我有这么多的上帝给我的恩典我都没有注意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呢？我们有时候为一件小事报应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拥有很多很多需要感恩的事情。你看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一个家庭，你有儿女，你有工作，你有身份，尽管这身份可能还没有，但是你已经开始去寻求了，对不对？你有人爱你更宝贵，你的父母爱你，你的妻子爱你，你的丈夫爱你，你的儿女爱你，更宝贵。所以当这些宝贵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懂得感恩呢。很重要的一点，更重要一点，你有上帝，他是不动摇的，他爱是不改变的。这位上帝爱你就爱到底的爱，这位上帝是在你不管你什么环境，他在实际上都是为你流的宝血。这位上帝在你最艰难时，只要你走向他，他一定带领你走过。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只要你数算神的恩典，你数算一天一年365天，如果你每一天有一件感恩的事情，你今天就应该说365件感恩的事情。有没有啊？有啊。那你如果找不满足的事情，你可能会找，你也能找到很多很多。那你每一天去抱怨他，到年底的时候感恩节，你抱怨365次抱怨，你的意义在哪里呢？那生命在哪里？你知道一个抱怨的人是没有朋友的，一个老抱怨的人，谁到底跟这老听你抱怨，倒垃圾往人家垃圾桶里倒，你知道吗？然后就影响到他，他本来好好的，你给他倒了垃圾，他情绪也坏了，回家就吵架，你知道吗？我原来我在东部教会有一对夫妻吵架，然后大家就去劝，十几个姐妹特别爱他，就劝那个姐妹就呱呱呱，垃圾就往他们10个垃圾桶里倒。我在新加坡回来，我突然发现原来是一对夫妻有问题，现在被10对夫妻有问题了。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们回来了，这男生就站在男的立场上讲话，那女生就站女的立场上讲话，他们原来到他家辅导他们，回家就接着自己就吵，吵完再找别人辅导他们。我一看这不行，赶紧停，再不停咱们教会全变成抱怨的了，那了得，你知道吗？那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感恩的事情？哎呀，说，我说当年你怎么爱上他的？说你都不知道他上树多快，上树快就能够吸引一个女孩，你知道吗？ 我说这也有意思啊，他上什么快？为什么身体好啊？你看，感谢主，现在身体怎么样？还那么好？那感谢主，对不对？那你想离婚吗？没有想离婚的，没想离婚，吵什么呢？吵什么呢？那就吵，因为他做的对不起我，哪儿对不起我？哪儿对不起你？我就讲一大堆，我有没有对得起地方？他工资拿回来没有？总拿回来了。那感谢主，工资都给你拿回来了，对不对？那他晚上回家吗？回家，回家，送孩子上学，送送。做饭吗？做。洗碗吗？也洗。洗不干净。你看，你不要看他洗不干净，你看他洗碗那个洞，他洗就好，他洗就比不洗好。你要说他不干净，他就不做了，以后不洗了。你做饭，你就说他好吃，你说他不好吃，他以后也不做了，知道吗？这我是深有体会的。做的再不好吃，你都说太好了。有一个夫妻刚一结婚，头一天晚上，第二天早上，老婆就煮了个煎蛋。这个煎蛋太咸了，老公一吃，咽下去了，说好吃吗？好吃。第二天俩，还那么咸，老公又咽下去了。好吃吗？好吃。第三天撒，终于老公受不了了，说明天我给你做煎蛋，就按照你的方法做。结果第二天他老婆很高兴啊，做煎老吃，太咸了。你看这老公就比老婆有涵养，他就没说吃仨。那第一个就太咸了，说你跟我做的是一样的，哦对不起。你看就懂了吗？有的时候你抱怨没有用，你说哎你怎么做这么咸呢？你会不会做饭呢？你知道吗？行了，我不做了，你以后自己做去吧。所以我们要学习感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有智慧就在环境不好的时候感恩。所以保罗说在患难中我们要欢欢喜喜的。你们患难中能欢喜吗？患难中能欢喜吗？你为你所经历的苦难不顺利感谢神，因为在你经历这个不顺利这个苦难的时候，上帝就让你，圣经怎么说？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呢。基督徒所经历的苦难就是可以安慰别人吗？耶稣基督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的苦难，我们想我们的苦难就不算什么，对不对？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夫妻老吵架，那个男生啊老在家里抱怨不满意，后来有一天太太说你跟牧师谈谈你这点事儿，因为他读过我的书，他就说算了，我别跟他谈，我这点小事跟他谈那不笑死我，他经历那么多事儿都那么快乐，我去跟他谈，我不去。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你看因我的鞭伤他得医治了。耶稣基督说因耶稣的鞭伤得医，因他的苦难我们觉得我们的苦难就减轻很多，我们跟耶稣比我们的苦难算什么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经历的苦难是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因为我们感同身受。你像我去看病人，我就跟他谈，我就能够体会，我在医院里待了好几年，我能够体会到一个在疾病人他们的心里多么的焦躁，他们多么的恐惧孤独，对未来没有盼望，我能够体会到。那如果你什么苦难都没经过，你去跟他说，他说你能知道我的苦处吗？你说的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经历我的苦处。但是我们经历了，我们的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债，经受了最大的苦难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单单的接受恩典，我们要学习来感恩，来感恩。做一个感恩的人是幸福的人，做一个感恩的人是心胸越来越会宽大的人。这个感恩是要有行动。在旧约的时候，当人上帝医治了你，上帝保守了你，他们就会来到殿中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当神帮助我们一件事情，当然他们也有物件，比如说牵一头牛到祭司的面前，这头牛献为燔祭给上帝，为了自己的罪啊，上帝赦免了我的罪，献上燔祭。献一头羊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个羊代替了我们的罪， 所以圣经说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被比喻为代罪的羔羊，他代替了我们的罪。本来我们是该死的，但是耶稣为我们死了。本来我们该咒诅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了咒诅。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耶稣，不仅他医治我们，你看上帝医治这个大麻风的，九个不见了，就剩这一个回来。耶稣就问那九个哪里去了呢？耶稣难道不希望那九个同时的回来吗？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面前献上自己的感恩，他又永远得上帝的同在。其实我们人常常的会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而且忘记上帝的恩典。礼拜天的时候来到教会，不仅是来到教会说我要去做，变成一个律法，礼拜天是献上感恩的时候。这个礼拜工作一个星期无灾无故，多好啊，是不是应该感恩呢？那这个礼拜儿女放假回来，是不是应该感恩呢？大小事都要感恩。这个礼拜我的工资哇，接到新的订单，是不是应该感恩呢？这礼拜我出了车祸，但是我人没有事情，是不是应该感恩呢？我们太多的感恩的事情，那我们去哪里感恩呢？我们当然要行动，不能说哎，我心里想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有行动，来到神的殿中，赞美他。你们当赞美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谢谢这个礼拜，主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典，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也没有怕遭害，感谢你，感谢你，上帝就会听得到。你们除此以外，你知道每次我们收奉献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好难呢、啊、尤其信主不懂奉献意义，说哎，怎么教会又要钱？这是你感恩的时候，是感恩的时候。当你把你心里的那种诚实说，主啊，你给我的工作我奉献给你，因为教会需要奉献，需要传福音呢、啊、我们午餐也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呢、啊，我们这么多的设备教堂难道不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吗？那这奉献一种感恩的心，这当你带感恩的心奉献，跟你勉强奉献已经不一样了，那在上帝面前的悦纳程度已经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守律法的奉献，十一奉献说律法，那就没有意义了。圣经说心甘乐意的神才悦纳。我没有看到一个爱奉献人会穷，我也看到不奉献人会穷，因为这个祝福的管道是流通的。我会看到那些愿意帮助穷人的那些慈善家，他们会越来越富有，但是我看到那些吝啬的不给别人，最后自己什么的也没有。嗯，所以你要知道说，哎，你一个身体，你的血有时候也得抽一抽啊，你老有不抽的血，你看那常抽血的人，他的身体很好啊，他经常奉献血去，他身体很好，因为他也会流通啊。那我们什么都放在手里边，你要知道十个手指头全是漏洞，你的钱不知道漏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如果你给上帝，你第一份给上帝，上帝替你堵漏洞，你堵不了的漏洞，你不知道的灾祸，上帝都知道，他会替你堵漏洞。你们，我信主20多年了，我感谢主，我在学习奉献20年，我一直坚持我的十一奉献。你可以去问教会的财务。有的牧师觉得牧师还需要奉献吗？人都奉献给上帝了，不需要。我不是这样认为，我的奉献绝对是超过1/10的，因为上帝给我的恩典比谁都大，他医治了我的疾病，我欠了上100万的账单他给我免了，我奉献再多都还不清这个账单，知道吗？奉献是一个人基督徒生命的常规。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我们家是做预算，不做预算我们就钱是不够的。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我们会把这1/10拿出来，这不属于我支配的，这属于上帝的，啊、交给上帝。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奉献突破了，你的生命就会突破，你就会突破，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的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一切，我很感谢你。”你说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100块钱跟一个1块钱对话，那1块钱问100块钱说这个大哥你最近去哪儿了？说我拉斯维加斯啊，游轮走一圈刚回来，南美洲转一圈。问1块钱你呢？他说那我能去哪儿？除了教会不还是教会吗？你想一想这个笑话， 这个消息说的，我们给上帝是很吝啬的，可是我们自己消费，我们是非常慷慨的，非常慷慨，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你有没有想到是上帝在十字架上那个恩典，那个宝血为你而流？所以我常常想，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感恩是要有行动的，要有行动的。感恩从现在就开始。这位撒玛利亚人，当他感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是俯伏的蹲下来，跪下来，感谢神，感谢神。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就对那个人说，起来吧，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看到常常圣经会用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了，救了你了。这个人他的动作是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表示他对这位夫子极大的尊敬，极大的感恩。他不但把耶稣当作夫子，他更视为是上帝的本身在医治他，所以他愿意尊耶稣为王，他愿意尊耶稣为主。弟兄姊妹，耶稣为主这个词真的是很重的一个词。我有一天我就端详着我们家那个耶稣是我家之主，我端详我就想，他真的是我家之主吗？我做任何事情都跟他商量过吗？我做任何都经过他同意吗？不一定，不一定。可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耶稣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知道他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他而出，你要让他做主一定都是对的，你的人生一定就都顺利。如果你做主，那你永远是四处碰壁的。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多少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都自己做主的，最后怎么样呢？对不对？现在看看我们的中国，什么人都自己做主，哪不自己做主？有上帝吗？不要上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的空气就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的食物就今天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做主，人心就今天这个样子。这个民族能有希望吗？五千年到我们这代就完了。五千年不是说五千年物质多么丰富，是五千年人的心灵多么的美善，到我们今天没有信仰，没有上帝，我们自己做主，做得了主吗？你看看周永康，他现在还能自己做主吗？薄熙来能自己做主吗？当年他们都不可一世啊，多少的贪官污吏能自己做主吗？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他们今天不仅得今天的审判，有一天在永恒中他们是在地狱里边跟上帝永远的隔绝，他们能自己做主吗？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说自己能做自己的主，那是自欺也欺人。我知道，我早就知道我自己做不了主，八九年一被通缉我才知道我做不了主了。哎，我怎么上通缉令了呢？你知道我谁愿意上这儿啊？那我就跑，你知道吗？我一跑突然发现我的家庭我做不了主，我老婆跟我离了，离的时候一个广告就完了，还需要你签字吗？你才发现你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你算老几啊？你啥都不是，被 fire 了，知道吗？就是川普会最爱讲的一句话 ：fire， you are fire。那天我看一个微信说，你见到奥巴马会说什么的 ？You are fire， 嘿就乐，就粗鲁，不能跟这么讲话，对不对？可是我就被 fire 了，被 fire 了。你知道被 fire 的感觉吗？当我逃的时候，一个农民跟我打架，他欺负我，他一脚把我从炕上踹下去，我都不敢回首，我回首进派出所，他没事，我完了。学习忍耐，开始知道自己是谁，开始学习谦卑，开始认识这位神。没有经过那个磨难，我怎么会认识耶稣呢？我怎么会认识上帝？我觉得我就是上帝，我可以救我自己。来到美国又突然飘飘然了，哇，普林斯顿。我从山沟一到美国的时候，家进普林斯顿，我觉得这个太漂亮了，这什么地方？后来人说那在美国都是最漂亮的地方，对不对？哎呀，那个你知道天鹅，不是天鹅，故事是什么？大雁啊，看不到边呐， 我想这得吃什么时候啊？我在山里就是靠吃这东西活过来的。哎呀，这不用买肉了。后来人说这不能吃，吃了人家美国人不让。我说你看这浪费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想法？见一个鹿跑到我跟前，我就给人抱住。一个美国人愤怒的要死，说你不能摸它，你这个是 baby， 你摸它，它妈妈就不要它了。哇，我赶紧跟人说 sorry， 你知道吗？很多的不一样啊，骄傲的不得了，一去教会啊，我来教会视察一下看看。教会什么样？一听牧师讲道，讲的全是中文，我一句都听不懂。我说这牧师会不会说话呀？有一天我做牧师一定比你讲的好。你看骄傲不骄傲？嗯，骄傲。突然一场病，爸从普林斯顿进医院。我记得我台湾住院的时候，于先生还客于英石来看我，看我说：“哎呀，这个那个美国的医生说你活不过两年，我看你这个现在一年多了，有什么话跟老师说说吧。”真难受，真的难受，我就掉眼泪了。活不过两年，我才二十几岁，活不过两年，多可怕呀！你知道吗？如果你九十岁了，活不过两年没事儿，你知道？突然发现死亡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跟你讲，你不知道你明天的道路，你只有凭信心来认识神。他知道你的明天，因为圣经告诉说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生命的年岁，他知道我们所住的疆界，他什么都知道。你只有依靠他，你才活得顺利。你们在永恒中尽都顺利，你的每一步都是恩典。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懂得恩典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牧养这个教会也三年多了，我也感谢主，我很感谢主把你们带到我的身边。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牧师，成熟的牧师，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直性子的人，不太适合做牧师。我常常跟谁说，我怎么能做牧师呢？我这个性。上帝告诉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我也做了这么多年，对不对？我也，你不要以为我又没遇到过挑战，像我挑战的人多了。每当挑战，我都觉得我亏欠他，不是他亏欠我。每当遇到任何不同意见时，我都觉得是我的亏欠。那你说我会有苦读吗？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位神他救了我，他爱我，他让我今天这样一个职分，就是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柔和不是天然生命带出来的，那是个性。真正的柔和是在基督里边学来的，学习耶稣的样式。当别人委屈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那么多人骂他说：“啊，你神的儿子，你下来呀、啊，你下来呀、啊！”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对不对？当那个耶稣的弟子叛变他，那个犹大叛变他，耶稣最后都没有去责备他，只是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委屈、挑战、不平，甚至是灾难。有些灾难是人为的，有些灾难是不期而待的。但是感谢主，你有这位神就不要怕。感谢他，感谢他给你生命，感谢他让你面对的所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使你强壮，是你强壮。你遇到的事情越多，你越感谢神，因为他使你学到很多你没有学到的功课。你在这功课中，你才知道依靠神何等的喜乐。所以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献上，我们还要把生命献上。这位撒玛利亚人，他跪在那里，他献上的是生命，他把全部的献给上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学习它，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你们，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学习耶稣的样式，这一定是个清朗的世界，公义的世界，慈爱的世界。” 如果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就是战争，就是纷争，就是妒忌，就是恼怒，就是凶杀。所以我们常常为中国祷告，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我们所爱的这个民族能够归向上帝，重新的恢复这个民族的自信。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民族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成为这个民族的先知。我们被拣选就是先知，我们要对这个民族发声，用神的话对他们说，告诉哪些道路通畅的，哪些道路走向灭亡的。我们有责任说这样的话，带领你的家人信耶稣。你第一的责任就带你的家人信耶稣。我很感谢主，我们家我是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那我们家现在四代基督徒，四代，哈利路亚。我带我的爸爸妈妈信主，带领我的侄女侄子信主，带领我的哥哥嫂子信主，甚至带领我的孙子信主。妞妞就是小辉的女儿，已经22岁了。我去年到多伦多布道，我一呼召小女孩走到前面，很多人信主，她走到前面来，我一看她我就爱她，这人我怎么看有点熟呢。我给她祷告信主了，她说四老爷，我是妞妞。小的时候我打电话家里，她在爷爷家，我的哥哥家，我一打电话给我哥哥就说呀，妞妞跟你说两句，我的孙，我说几岁了？6岁。我说妞妞，妞妞四老爷，几岁了？6岁。20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亲人，在布道会上我一呼召，他走到前面信耶稣。哈利路亚。当一个孩子信主了，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他行在主的话语之中，他在教会有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爱他，帮助他成长，有一天他也能够帮助别人去成长。哈利路亚。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结不出籽粒来。耶稣说一粒麦子若落在地上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那一粒麦子，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终结，但是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更多的生命的丰盛。 Amen。结出更多的生命的果子，上帝给我们的期待。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唱第四首诗歌，恩典之路。哈利路亚。我们请司琪来给我们弹这首诗歌，恩典之路。这首诗歌说，你是我的主，引导我走义路。我们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是上帝的道路，叫义路。我们不走世界人的道路，这个义路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跟随耶稣基督。你们，好了，我们一起来起立。
你是我的主，引我多走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
手牵引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或许短暂，或许漫长，但是每一步，主都有你的引导。谢谢你，今天你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感恩的季节献上的感恩，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感恩的人，每一天感恩，每一时刻感恩，每件事情都感恩，因为你说凡事先，这是耶稣基督在他永恒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谢谢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在过去年走过，不管高山低谷我们都走过了。也许我们在公司中还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家庭中还有张力，我们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说我们不能预测的事情，但是主，我们有你，你是磐石山寨，你是盾牌力量，你是高台，你是避难所，投靠你的主啊都不羞愧。在永恒中你是永恒的君王，你在那里掌权，让我们投靠你，我们就活在你永恒的旨意中。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未来的一年，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更多的经历你的恩典，更多的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在教会掌权，在家里边掌权，在我们公司里边掌权，在美国掌权，在中国掌权，在全世界掌权，因为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或者我们在电视机前面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愿意就在今天打开你的心，说主耶稣我愿意，你可以跟我祷告，你可以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你举起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耶稣祝福我们每位，祝福每位打开心的人，说主我愿意在今天做你的儿女，一生一世蒙你的祝福，一生一世献上我的感恩。哈利路亚，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说感恩节快乐啊，请坐。